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礼拜日，礼拜日就是做礼拜的日子，所以我们在七日的头一日，将这一天分别为圣，因为这是主日，就是主的日子。基督徒最大的权柄就是毫无阻隔的能够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这天我们与主连结在一起，我们将一切世上的事，一切的重担的事，将我们原来的工作都放下来，带着一个生命清醒的灵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这是我们的权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我们是一个敬拜神的人，而这一天更是我们与神可以来倾心吐意，将重担卸下，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的日子。我们谢谢主，让我们有好的同工带领我们，用敬拜的诗歌向神来倾心吐意，更能够借着诗歌我们再次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这是许许多多经历神的人，他们将他们的经历借着旋律把它记录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所以每一首诗歌里面都有美好的生命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相同的经历。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要在神面前要看神的话，我们来看《生命记》。今天看的是《生命记》的第五章，先来看到第22节哈，《生命记》第五章从1到22节，我们来念这段经文。请同工，请弟兄姐妹来轮流来念哈。我们第一节有弟兄，第二节有姐妹哈。我们用交通的方式把这22节念完。好，弟兄，《生命记》第五章第一节，来，请。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弟兄，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下地的、地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我是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的旅客，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的手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乱中大声小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好，我们先念到这个，我们来祷告。哎，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可以得饱足。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在旷世的黑暗中，你却将一个极宝贝的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属你儿女的生命里面，成我们生命的灵粮。主，感谢你，你也是给我们真理的圣灵，启明我们来明白你的话，我们能够回应你的话，并且遵行你的话。谢谢主，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用敬拜的心灵来到你面前，我们不但用诗歌敬拜，我们要借着这话语来存着一个敬畏你的心，到面前垂听你赏给我们那丰丰富的恩典和真理。愿这时候你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是懂得主，你是那位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得安息的主。我们将一些重担卸下，你说你的轭容易，你的担子轻省，那我们真是同心来背负你给我们的那从神天上来那轻省的灵。我们谢谢主，将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反到你面前求告你的百姓。主，你也给他们心这时候能够安息在你里面，卸下一切的忧虑烦扰，因为你是担当我们的一切重担的神。我们将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活得好活得久。现代人对养生的观念都很重视，喜欢我们的衣食住行啊，许许多多我们都很注意这个有关健康的事情。特别现在大家这个微信啊 LINE 啊，从我们的手机上经常有一些人的传一些叫做有的和没有的，那就大家特别注意，因为看了那一些东西就会疯传，一下子流行这个，一下子吃那个，一下子不吃这个，一下子要那个，哪一种东西以前本来都有吃，现在变成不能吃，什么东西后来又变成能吃，哪个东西又变成不能做啊，有许许多多都是希望我们呢每一个人的身体可以健康，能够活到耶稣再来。那是的，养生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活着就希望能够这样子的把自己的生命身体给活得好。那其实呢，养生其实如果从基督角度看，我们不只是所谓的肉体上面的健康，真正的健康不在于只是吃或喝或者是锻炼功夫啊身体，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按照圣经箴言第四章我们熟悉的这段经文，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他不是说你要保守你的身胜过保守一切，他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原因是因为你一整个人生啊，最关键不是因为身体健不健康，关键是你的心健不健康。他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原来那个心啊，就好像个圆轴的轴心这样子，它会所有的东西是因为这个心的关系。那在这个圣经另外一个经这个版本，他说呢，要以大警觉守护你的心哈。这个同样一节经文，他的翻译他说你要以大警觉守护你的心，因为生命之泉源是由他而出的哈，生命的泉源哈是由这个心出来的哈。英文就一样哈 ，Watch over your heart with all diligence 哈。For from it flow the spring of life. 那个 spring 就是冒出来很多的泉水。那这很像我们提摩太前书所说的，提摩太前书我们前一阵子查过，这段经文 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背，他告诉我们说操练身体其实益处还少，不是说不可以，益处还少。那怎么呢？有一个叫做敬虔这个东西呢，凡事都有益处哈，那个敬虔使我们呢，今生来生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应许。那敬虔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看的这段经文，这里是摩西讲完了前面生命记第一章到第四章， 谈到以色列38年在旷野的那个历史以后，那讲完这一些东西，紧接着第5章他就开始重申上帝颁给以色列人的律法。这个律法特别强调是那个叫做10诫的东西。好，我们从这里看到到底为什么要强调这个10诫，他用这个10诫带出这个新的一代准备要进迦南的这一代，告诉他们用10诫强调他们怎么样来面对前面的道路。所以摩西在这里为什么要用这个10诫，他在第5章这里强调这个10诫，颁布这个10诫到底是什么目的。首先我们要看的第一大点，29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注意这里说颁这个10诫是要他和他的子孙永远得福。好，后面还有一节33节，就是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了。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这里讲了不止得福还可以存活，后面还讲使你们并使你们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好，所以呢如果从这个结论来看，它主要是强调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现在新的一代要准备进迦南，要在这个应许的地方，就好像你已经信了耶稣，你已经出了埃及，你现在要进入了一个生命的提升，到一个被神祝福的路上呢，就是要进迦南一样，那你就需要10诫来成为你在这一块地上，或你现在成为基督徒的路上一个新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开始，你必须要有10诫来成为你生命的祝福，并且使你可以生命长久。所以这个地方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活在世上的法则啊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上帝颁的这个10诫。这个每一个诫命呢，就是1、2、3、4、5、6、7、8、9、10个诫命都会关乎到你我的生死存亡。这个生死存亡呢，就是在乎你遵守不遵守。假如你不遵守的话，那你就会很多的麻烦，甚至呢你会死亡。这里讲的上帝颁布这个时间是要我们得好处的，有一点像一个爸爸告诉他孩子说不要到马路上去乱跑啊，因为你如果到马路上去乱跑的话，再继续跑下去就出车祸，是会要命的，有点像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当我们遵循这个上帝的话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连子子孙孙都要永永远远蒙福。所以各位在这里就很像当年耶稣亚，不是当年耶稣亚，就是后来他讲这话之后的耶稣亚要进去的时候，上帝给他们讲的话，在约书亚记的1章8节-9节这里所说的，请你们念好吗？来，这律法书，所以10诫的精神呢、整个10诫的精神，这10条的诫，它就是其实是要回到1到4章一个中心的精髓，就是有神的同在。当有这个律法书不离开你的口的时候，就会有神的同在。那有了神同在呢，等于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就听了神的话，也就是那个律法。所以呢你就可以存活，你就可以蒙福，这是很重要的。请注意这里说的这律法书，上帝就是话语，上帝就是话，注意哦， 上帝就是话，因为你看不到上帝，他是没有形象的。上帝是个灵，而你怎么样去知道上帝呢？就是他讲话，你就知道他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有没有？道就是话 ，logos， 道。好，太初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有道，这个道是什么？话，而话是谁？话就是上帝。然后道成了肉身，上帝成了肉身是谁？耶稣。所以道成了肉身，好，道就是神。成肉身，所以看见耶稣就看见上帝。你这个逻辑如果通了，你就知道基督教信仰神的律法好重要。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只要耶稣不要神的话，你就没有耶稣，听懂吗？你说我只要信耶稣，向他求求，心里难过，心里面忧伤，我跟他祷告就好了。不，那没用，因为你脱离了神的话，你就根本不晓他是谁，你不知道耶稣什么属性，你也不晓得他跟你什么关系，所以由他的话你就知道他。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律法，因为他爱我们，他本身就是话。你有了他的话，行了他的话，接受了他的话，你就有了神。好，弟兄姐妹，所以上帝给我们话就是表示他同在，上帝给我们要表示他爱我们，表示他保护我们，上帝 给我们同在，告诉我们他会供应我们。因此在这个地方讲上帝的话代表他自己，所以你认识上帝的话就是认识上帝自己。这是一个很跳脱我们传统宗教一个观念。我们传统宗教，我们第四章不是讲吗，你不要去拜那些一尊一尊一尊一尊的那个人刻出来，人雕出来那个像，那个形象本身是被塑的，被造的，不是那一位没有形象可以造万物的那一位，不要搞错舍本而逐末。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看到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得到了神的话，或者你遵照的那个所谓的律法给你这个实践，就是要告诉你他的同在，而这个同在就让你可以养生，这个养生就可以活得好，可以活得久，这是他的应许。否则正好相反，活得不好，而且活得短寿，这个过程是一个逻辑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法国有一个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大家知道他叫做巴斯卡。巴斯卡他有一句名言，他说人是一根芦苇，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什么意思？这是在他的那个神学著作叫做《沉思录》里面的这一句话：人是一根芦苇，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芦苇知道吧？芦苇就是很脆弱，很脆弱，一折就断。这个芦苇的脆弱，脆弱到一个地步，就是自然界有许许东西都比它强大，甚至呢，这些许许东西可以轻易的毁灭它。好，那就好像人一样，人呢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的被造物，就是我们这个大地很多的东西它可以毁灭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这个命啊，说走就走，昨天还好端端，明天走了。好，想说他还会跟我们一直到白头偕老，没想到 不交代一下就跑掉了，好脆弱，人说走就走，很像这个芦苇，那个命很容易就没了。可是在这里讲了一个东西，虽然是如此的脆弱，但是呢，它有一个是比那一些会摧毁它的大自然或那些大地的东西还宝贵的东西。他说他会思想。什么叫做会思想呢？原来人啊，比万物都高贵的原因是因为他会思想。所谓思想，也就是他的心，他有心灵，这个心灵叫他会思想，叫他会感受。人纵然很容易死，可是他比那一些所谓的被造的那些其他的受造之物，他一个特别的点，他是会思想，就是神给他的，我们说那是他的心灵，这个心灵可以去感受万物。 更重要，他可以感受神，那是其他所有的会毁灭我们东西所没有的。巴斯可他讲这个东西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告诉我们，我们有心灵，而这个心灵会决定你之所以高贵否。因为什么呢？人有心灵，你就会思想，而这个思想，你的过去就是现在你的光景的结果。你过去怎么思想，你的心灵是怎么回事，你现在做什么情况，你将来会如何，也就是你现在的心灵如何，因为它是一切的果效。所以巴斯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的这个特质。所以罗马书15章，弟兄姐妹，我们晓得这里讲到我们因为神的话叫我们可以存活有盼望。罗马书15章第4节说的，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后面这一句话，所以让我们因为所生的忍耐安慰可以得盼望，让我们可以有生命而不是绝望是死。所以上帝的话在这里给我们听到的，有你的有了上帝的话，你就能存活，你就可以得蒙福。而这个存活不只是不会遇到灾害，这个存活是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而这个祝福也是在上帝的掌权里面，那美好的掌权里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亚当夏娃神造的那个叫做伊甸园，给他们在那里，那里有一个生命树，那个生命树谁说的呢？上帝说的，你不能吃的你能吃的，上帝说这生命树你能吃，那个分别善恶你不能吃。所以你看那个你能吃的生命树，上帝说你能吃，所以你能吃什么？吃神的话。重点不在那一棵树，重点上帝说你能，所以你遵着行，因此你有了生命。本来他们可以永远活着在伊甸园，可是他们不要，他不听神的话，他不信神的话，怀疑神的话，所以不遵着神的话，因此他做随他做的后果就是死，就与神的关系断绝，赶出伊甸园，与神的关系断了时间的，这也是死。好，第二个我们要再看的，人可以存活蒙福的这个原则到底是怎么来的。神所启示的，不管是旧约或者是新约圣经，最主要的一个思想就是神要告诉我们，他要让我们存活，让我们蒙赐福。整个圣经重心，如果绕着人讲的话，是神他做这些事情，在圣经说他做了很多事情，都是要让你跟我可以活，而且可以蒙福，那是整个圣经很重要的一个主轴。那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可以活得长久的基本原则，这里说呢，提摩太说，不是那个摩西说，就是十诫，就是十诫。好，那我们要思想，其实呢还有很多的细节，就是律法细节好多好多，对不对？你知道律法吗？摩西已经一堆律法嘛，还有好多，可是呢他却只是不以长篇大论的律法来说，他只用短短的10个诫来告诉他们。这就是什么？人生存的基本的原则，请注意听，基本的原则。好，那他把它描述得很清楚。有些人说，哎呀，我今天是活在新约嘛，对不对？新约嘛，那为什么还要去想那个旧约的十诫呢？何况这个十诫一听就很不舒服，戒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啊，而这个十诫哦，一看哦，哇，就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从不可头到一直到不可尾，一直是不可啊，听得很不舒服啊，不是赐福赐福赐福，自由自由自由，蒙恩蒙恩蒙恩，从头到尾就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头一直不到尾巴，一直不可，这个怎么会让人喜欢呢？对不对？有的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不好。因为我有一个姐夫，以前没有信耶稣，后来到 到蛮有年纪，他父母亲都过世了，他们拜佛的哈，然后过世，后来他就跟我大姐就开始去教会，去教会以后，那个教会在念这个时叫他很不满，这个牧师是搞什么？新约还在放这个十诫，天还要让人家一起念那个东西，叫人家不可不可，这个明明旧约中还很多诫命，怎么弄这个东西？一开始一聚会就让人很不舒服，好像就给我套一个那个叫做孙悟空的这个金箍咒，不可不可不可，我稍微做什么就头痛，是吗？弟兄姐妹请注意，这个所谓的十诫这个东西，基本上新约旧约我们知道都是神的话，是吧？都是神的话吧？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一样吧？旧约的话和新约的话会不会冲突？会不会？不敢回答。会不会冲突？同一个神怎么会自己打自己嘴巴呢？他又不是那个糊里糊涂的那个卡通片，或者是希腊神话那一些人捏造出来的神子啊？怎么会是会变来变去？不会的，神是信实的。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你的态度要确定，这个十诫他要我们遵守，他并不是要把我们绑住啊。因为在这个新约圣经讲的那个所谓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律法是旧约的，到了新约，恩典和真理是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律法摩西传这个到底是不是错？是不是？是不是不对？没有，他那个是基本纲要，不是说不对，是基本纲目。这个基本纲目让我们晓得那是最低的标准，是最低的标准。所以你到了这个新约，我们看耶稣所教导的这些东西，仔细的思想，其实都跟十诫没有超过，都没有超过。所以当我们再回到看十诫的时候，你简单的看从第七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圣经，大略的看就知道这十个诫命粗略的分，这一页你看红字有几个？几个？几个？四个，对不对？是不是红字有四个？第一个是不可什么？除了神以外不要再有别的神， OK， 这个颁布的耶和华神。第二个呢，不要雕刻偶像，是不是啊？各种形象啊，都被造物这些形象。第三个呢，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什么叫妄称耶和华名？神没有说，你说这是神说，有没有？有时候我们看到 line 寄出来 line， 哦，就讲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神说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神哪有说这样？就妄称耶和华的名啊，妄称耶和华名，神没说，然后你在里面说神说，叫妄称耶和华名，要小心哦，妄称耶和华名后果很糟糕。好，来再来。所以你看到这里有第四个是什么？当守安息日，对不对？是不是？这四个跟谁有关系？跟神有关系。什么关系？他叫你要爱神啊，叫你要爱神啊，叫爱神。有四个叫我爱神。好，也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你不能够随随便便偷斤减两，不可以乱对待他，那叫爱神啊。那个不可雕刻别的偶像，也就是外遇啊，灵性的外遇。对，只有这位神，结果你去拜那些受造物，是不是把你的心归属到别的不是神的神去，那就是灵性的外遇啊，所以你就没有爱神嘛。四个。好，底下这一页从十四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二节二十一节这一段，你看了几个红字？厉害的人马上就不用算了，因为前面四个后面就是六个。十六节 要孝敬父母，是不是对人？是吧？不可杀人是不是对人？不可奸淫是不是对人？不可偷盗是不是对人？不可做假见陷害人是不是对人？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包括老婆，是不是对人？是，这些叫做爱人嘛。所以你看到哈，我为什么给各位看这些？其实我们二月，明年的二月到五月，我们会读这个，到四月我们会整个主日学会走这个十诫，仔仔细细的看十诫，啊，每一个礼拜看一诫，来好好的推敲那个十诫到底是什么哈，好好的来看，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东西。你看哈，这两个大关键，一个是面对人，一个是面对神。他为什么把神摆在前面？他就是哈，你跟神的关系对了，你才会对人的关系对了。你如果能够爱神，你才会爱人呐。我们会爱人的源头是因为爱神来着的。所以你如果不爱神呐，你就变成自己变神，你就不会爱人呐。所以那个无神论的国家，他的那个领袖没有神嘛，对不对？所以领袖自己就掌管一切，对不对？他说的就算，他讲的话变成圣经。对不对？所以呢，他就用他来当神，然后他就叫人要听他的，不听的话怎么样？神就天打雷劈，要不就是简单的话把你下放，要不就关起来，要不就是暗杀你，要不就是判你死刑。好，他是神啊，他有没有爱人？其实以他的意志为主，而不是有意味更高的。因为人有限，人有私欲，人有盲点，人有缺陷，人有罪性，他不是神，所以他不爱神，这个人就会对人不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整个的十诫一个总纲了，《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我们上礼拜不是刚看过吗？有没有？我们是不是有看过？有吗？哈，他说呢，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哈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是不是十诫？是不是？是吧？上半段爱神，下半段爱人嘛。好 ，OK。所以耶稣呢，也是用这个两个很基本的精神来解释十诫和所有的所谓的律法。当然，律法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不是常常开玩笑说啊，圣经其实哈，如果那个失眠的人呐、啊。失眠的人看圣经通常就睡得着，因为你就看那个律法你就知道了，实在是无聊到眼睛就干涩，然后就入眠了，是不是？哇，那个律法太多了，对不对？千百条，一多要多，而且看起来跟我又没关系哈、哦，规定这个规定那个，很多东西是跟我们风马牛不相及，那些有的没的哈，是不是？可是呢，注意听好，律法那么多那么多，但是其他那一些律法一大堆，十诫跟那么多的律法关系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学法律的人都晓得，十诫是母法，母亲的母法，其他那些好多条例那些叫做子法。如果用现在很多的政治团体，它叫做什么？像美国它有一个宪法，有没有？那这个宪法呢，底下就有各种的法律，叫做一条一条的这些所谓的条例，母法，然后有子法，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十诫是什么？是什么？母法纲要，然后下面很多透过这个十诫，就有好多一条一条，很多你因人因时因地质疑的东西，就follow这个宪法走下来的。所以这个关系十诫重不重要？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哎呀，这个宪法硬邦邦的，关我什么事？我重要的是我现在我这个税卡到了，这个政府该怎么样跟我这个税率税条怎么去说？我要注意这个东西啊，也没错。可是如果跟那个所谓的宪法违背的这一条，就等于 zero， 就没有 nothing， 因为跟宪法卡到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 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就晓得很重要的一个，如果你只是单在那些所谓的细节上绕绕绕，你却已经背离了所谓的宪法的时候，那些条例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它背离了所谓的宪法。所以呢，十诫呢出来之后，比如说不可杀人，这是什么？宪法，对不对？然后定很多的条例，讲什么情况下叫做杀人，什么情况下叫没杀人啊？是这样子的，你就很多情况就想，我上一次不是说吗？那个太太夜夜磨刀的女人吗？有没有？他太太每一个晚上起来磨刀啊，然后磨磨磨磨，老是磨磨磨，怕先生都好怕，因为不晓得他磨利的是要砍什么东西，对不对？有没有？后来磨完了以后，他就拿起来就要开始砍他的叫做牛剑或猪鸡猪剑，要砍的时候，那个刀柄可能久了锈掉，就飞掉，然后刚好劈到老公的头，就劈开了。没有了，这个只是说说好笑，不要怕哈，不是真的了哈。我说那个例子，结果呢，这个太太算不算杀夫？哦，是就要有条例，杀人不可杀人，那个杀人底下就有这些条例，算不算？这算不算杀人？哦，那条例就要写，这个叫做什么啊？叫什么杀？误杀啊！好、哦，所以虽然老公的头被扑成两半，但是是不是杀人？哦，所以不可杀人下面有条例，什么叫做杀人？什么叫做非杀人？那一个误杀，可是她的婆婆就是你把我的宝贝儿子杀了，所以呢，婆婆也拿着那个沙西米刀要杀她的媳妇嘛。所以呢，就有一个叫逃城，让媳妇先去躲在那边，然后让巡回法官来说判，哦，不是，对吧？所以这个叫做不可杀人大，这个有宪法，而下面才弄那些细节。我们讲这个原因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整个的十诫的大原则，整个十诫大原则绕在一个东西上面，叫做爱，是不是？叫做爱，爱神嘛，爱人嘛，所以呢，底下那些细纲条目，如果你背离了爱的时候，就无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公司、我们的也许你的一些法人的一些团队里面，定很多细节，一大堆，对不对？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团员也好，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好呢，您都要按着这个做，好，都要按着这个做。那有几个这个不听话的，我们要用这个把它卡起来，要把它挡住，有没有？好不好？好不好？当然好啊，让团体有这个团体的制度，让组织有组织的这个规矩啊。可是，如果那些定下去违背了荣耀神、爱神，违背了造就人、违背了爱人，那定那些东西，可就不是神的心意了，可就不是神的心意了。所以十诫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嘿，它是母法，它是宪法，它是告诉我们爱的原则。你做这些事、这些条例是不是爱神？想想看，你规定这些东西是不是爱人？想想看，会不会因为弄了这些条例下去或这个规则下去，反而让人离开神，或者让人良心被敲了，良心他受了伤？这个东西因为有这个大原则，你就晓得了。好，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重点就了解犹太的法典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在教导这个律法的教导。那这个故事说什么？说有一个国王啊，他的王子受了很大的伤，那国王就把王子呢这个伤口包扎起来以后，用绷带包好了以后，让这个伤口完全被包好以后，他告诉他的王子说，你这样包起来以后呢，你包好你就可以蹦蹦跳跳，就不会掉啊，不会掉，你的伤口就不会感染，你的伤口就好得很快。那这个律法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律法，国王包的这个律法，也就是要防止人作恶，不让人恶化。好，所以是不是爱？是不是爱？是爱。你感觉说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哇，好像很不爱我耶，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爱？ 因为人已经有罪性，所以把你绑起来，绑起来，绑起来，绑起来，绑起来。他不是要让你失去自由，是要让你的伤口不是恶化。所以不可不可不可，他的整个大原则是爱。好，所以呢，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节说，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是爱上帝的儿女。这句话看到什么东西？中间诫命，对不对？是不是诫命？诫命后面前面是什么？爱上帝，后面是什么？爱上帝的儿女。所以十诫是不是前面爱上帝，后面是不是爱神的儿女？ OK， 就是这一句话。你看到他告诉我们，原来你如果遵照了那个所谓的诫命的话，也就是接受了十诫的话，下面好多的条例都没有关系，你爱上帝，那也一定会爱人。好，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原则。最后第三个，人能够存活蒙福的这个态度，其实啊，更重要的我们要关切的是什么？是人到底能不能遵行十诫，对不对？知道一大堆可是都为非作歹的人多不多？多不多？我们中国人最晓得，很多大官啊，很多大官啊，位置越高啊，伤天害理的事做的越多，对不对？也很多那个权力很大很大的人啊，他都腐化了，对不对？是知道多不多？那个都是国家精英啊，那个书都比他百姓读得多啊。可是为什么他们却变成祸国殃民呢？为什么？满口的所谓的文化啊，仁义道德，可是他不需要，他不需要仁义道德。为什么？重要的是不是知道，遵行才是重要。到底人能遵行，怎么样才会遵行律法呢？我们今天不是在劝人为善，讲一些所谓的仁义道德，我们今天讲的是生命的改变的问题，圣经不是在教你为善，圣经在教你如何才行得了善。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善，人类最大的问题是行不出善。上礼拜不是讲过吗？这是人的致命的问题啊。所以人的问题一直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解决不了啊，一代一代一直在重复那些错啊，因为人遵行不了的问题啊。好，所以呢，重要的是这里，我们在思想有一句话说呢，态度会决定高度，有没有？态度会决定深度，态度两个都是度，可是你的态度怎么样，或决定你的高度，或决定你的深度。所以那个态度很重要，对不对？因此弟兄姐妹，有两个东西是这个所谓的态度会影响到你是否遵行这个十诫的关键。首先第一个是什么？有好的关系，你和神有没有好的关系？五章六节讲的，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刚才念过嘛，对不对？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以前是奴隶，你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是被奴隶的，是被逼迫的，是被杀害的，是被当成很卑贱的人。我耶和华神因为爱你们，把你们从那里抢救出来，释放了你们，而且还选你们做我所爱的子民。这个是在讲这个。所以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要搬这个十诫以前，告诉他们什么？我爱你们，我爱你们，释放你们，我不是要奴隶你们的神，要霸凌你们的神，不是，我是把你们抢救出来，释放你们。如果从现在讲，你我有罪，好像被法老控制着，撒旦把我们掌握着，控告我们，逼迫我们，让我们在罪里面不得自由。透过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付了代价，把我们拉出来，因此我们就知道他爱我们，他替我们钉十字架，是不是？所以你就想，哦，他爱我们，付了代价，使我们得自由。所以从这个地方看见一个东西，你晓得他爱你，这位上帝爱你，因此呢，你要去遵守法律法的时候，是因为你也爱他，是因为你也爱他。重点是那个神是他爱你，因此你也爱他。 所以他讲的话你听不听？听不听？听不听？听。如果你对陈牧师很感冒，那我今天再来讲到你听得下去吗？感冒听懂吗？国内的弟兄姐妹知不知道感冒？我看你越看越感冒。就是讨厌的意思啦，就讨厌，看到你我就流鼻涕，就打喷嚏，就流眼泪，过敏就对了，很不舒服。那我讲的话你听得下吗？不会的。你讨厌我，我讲什么就是对的话，你也当成不好听的话，对不对？所以说重要的就是，既然你能够听我的话，一定是因为你尊重我嘛，乃至于你是敬爱我，所以你会，我讲的东西你会有道理，讲得好，很好，这个我等一下要照着做。所以为什么孩子从小时候听父母亲的话？为什么？为什么他怎么不听陌生人的话？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爱他嘛，所以他就爱你嘛，那爱你就听你的话，是不是这样？好，所以弟兄姐妹，从这里你看到这个有态度，这个有好的关系，因为你知道他爱你，因此你爱他，因为爱上帝，所以你愿意照着话去行，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同样的，我们各小家的小家长或喂养同工，我勉励各位也是一样，你跟他们讲话，讲这些小家园，他会听你在乎什么，他有没有感受你的爱？如果你从来都不关心他，每一次一听到你或接到你的电话，都是来聚会来聚会，你怎么没有来聚会？要爱神了，你要来聚会啊，就是他一点都没有觉得你是爱他，以前你叫他做什么事情他都敷衍两句啊，好好好我看看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在他会听你小家长或喂养同工的话以前，你要让他知道你爱他，然后他会听你的话。同样一个原则，你做老板的，你员工如果没有感受这个老板是所谓的照顾员工的，这些员工啊都给你敷衍敷衍，对不对？老板一走，他们就做自己的事，或者私底下做自己的工作，是不是这样？一样的，他除了感受到老板的爱，老板真的是很照顾我们，所以他呢，你叫他说什么他就去做。好，所以你会遵行神的十诫，是因为你爱他，这是态度。关键是那个讲话的神，因为你爱他，因此你听他。好，就你会这样。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有位格的对象的关系。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条理、一个教规的东西，不是。基督教一样，关键是把我们抽出来，让我们面对一个位格，那个位格叫造万物的神，那个位格叫做什么？叫做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神，那个位格叫做什么？他借着圣灵要帮助我们走人生的路的那位神，叫做三一的神。这三位一体的神都是爱我们的，不管他们怎么样子的位格的操作，在人类历史上他们要告诉我爱你们。因此我们听他的时候，我们就第一个蒙祝福，第二个活得长久，因为它是你的生命的泉源。好，所以回到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态度是什么呢？有没有对的角色？对的角色，这个所谓对的角色，你如果从23节到28节这里看到这一段，刚才在看的时候，以色列他会怕什么？因为看到那个在西乃山上，哇，好恐怖哦，那个火在那里冒冒冒冒冒，好大的火。结果他说，哇，这个上帝从那里讲话，按照以色列人他们看到上帝是会死的。为什么看到上帝会死？因为上帝是纯然的圣洁，而人是有罪，人一看到上帝马上倒闭，马上死，因为你是有罪。就好像你身上的那个滤过性病毒，你一抗生素丢下去，它几天就死光光了。它是抗生素，把所有的生的东西全部杀掉，那些细菌全部杀掉，杀到连你的肠子的那些菌都杀掉。所以我前一次拉肚子拉了3个月就是这样，因为年初的时候感冒吃了抗生素，一次没好再吃第二次，结果我不晓得原来整个肚子的那个菌都死掉了， 那些所谓的好菌也一起死，好，好菌坏菌全部死。所以后来呢，开始每天下午三四点就拉肚子，拉肚子，拉肚子，怎么检查都找不出原因。我想说，我可能要赶快把遗嘱写好，要走了哈。可是照来照去，看来看去，医生都说 OK， 没问题。What's happened？ 哦，原来是抗生素把我里面的好菌坏菌全部卡杀掉，他把那个咳嗽的菌杀，一咳了三个月杀掉了，结果不晓得连这个肠子里面的好菌也给杀得光光的。拉回来，我们的生命需要面对神。以色列人看到神吓死了，我们会死。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一见神的人都会死。像现在上我们想话，不要，拜托拜托拜托，摩西你给我们挡箭牌，你去看他怎么传话，因为他们敬畏上帝，会怕他，因为他是神，神是烈火，他现在竟然向我们讲话，要向我们显现，吓死了。一个角色，他知道他是神。他是造我们的神，知道他是那位高过我们，他是那位所谓的造就我们的神。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心，你知道遵行他的十诫是因为你敬畏他。我若不遵行，我就栽殃了，是因为这样。他是爱我，他将那最好的，他是公义的，要给我，让我行在那祝福的路上。你这样违背了他，你就会就好像爸爸，通常我们家里面以前古时候，现在没有，现在爸爸都没有尊严，没有地位了。以前我们都很吓怕我们爸爸，对不对？好，现在都头上都被上去撒尿的，也都不能说话了。好，以前的爸爸都很严父慈母，对不对？所以看到爸爸就变成哇，三缄其口，赶快跑回去读书。因为爸爸如果一讲起话，惨了，一定是有事他才会讲话，都很怕爸爸。你好严的爸爸，对不对？我们都好怕爸爸。但是至少爸爸当黑脸，妈妈当白脸，就这样子弄得我们一个人考上很好的大学，每一个人都出人头地，每一个人都来了美国，对不对？是不是？所以那个有一个你敬重甚至敬畏的父亲那个角色很重要，因为你就会行在对的路上。然后妈妈负责受伤的时候给你秀秀，呵呵，给你鼓励鼓励，煮好吃的给你吃，安慰安慰，你再得力再走。上父亲把你打一打，走在对的路上，妈妈再给你力量继续走。所以敬畏神那个角色，你晓得他是掌权，他是爱你，他是对的，他是信实，他是公义的，因为你晓得，因为你这样遵从他的这个所谓的赐给我们的世界。爱你是有公义，对不对？爱是不是要有公义？你说爸爸打我，爸爸坏，是不是？爸爸是不是坏？爱必管教嘛，对不对？所以你小时候被爸爸打过几手？没关系，大家都一样了。举啦，没关系，被打过的，被爸爸打过，大部分的人会被打了哈。我也常常被打的哈，我从小是很不乖的。我现在会不会恨我爸爸？会不会？不会的，因为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就知道，其实他是打我们，他们演，其实他是爱我们，是我们越出轨道，让我们打回到对的路上。他们走了，我们都好难过，对不对？我们好爱他，怎么走了，对不对？我们恨不得我们父亲母亲不要离开我，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我好难过，我们爱他，虽然他曾经打过我们，我们还是爱他。一样的，第一个，你晓得这一位神，他是爱你的神，你也爱他。第二个，你晓得你敬畏他，因此你愿意遵从他，那是我们可以走在十诫里面的这个爱的范畴里面，爱神爱人的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有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去算命，算命师就给他一张纸条，他看了也就好高兴。什么呢？因为那个纸条写，你的命是大富大贵，没有大灾难，要小心，这样子。哇，他看着好高兴，所以听完他就离开，付了钱，哈，大富大贵之命，哇，真好真好。结果没过两天被摩托车撞断了腿。就跛脚了，一动不能动。 哦，他心里就很气啊，那个算命嘴真的是胡言乱语一通，才算不两天什么大富大贵，哦，他好生气。好，等我好人就惨了，去砸给你砸店。所以等他几个月好了以后啊，他就去找他算账。说你给我写这个东西，你看我还没有出你这里没两天就撞断了腿。他说、啊、先生抱歉吧，你看错了。怎么看错？然后我是告诉你大富大贵没有都点。后面才有那一句话叫做所谓的大灾难要小心。大富大贵没有都点，大灾难要小心。其实很多算命都是如此嘛，他这个就是玩弄文字游戏啊，说左边也可以，说右边也可以，说中间也可以。不管怎么样，我要讲这个告诉你，兄弟们，人的生命掌权不在于人，人也不能算出你的命，他就是乱讲一通骗你的。我们的生命在哪里？你的所谓的生命能够蒙祝福，生命能够长寿，在乎哪里？不是人知道的，神早知道，他已经跟你说，你就走在这个路上，一条轨道是爱人，一条轨道是爱神，你的高速路就走在这里，就蒙祝福，就可以直通到蒙祝福，生命得长久，子子孙孙得祝福。他已经给你这个 follow 的路，爱神爱人，这里讲的。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的最后年一段圣经，我们结束哈，以赛亚书40章31节。来一起念哈，以赛亚书往下，来再下，好，来一起念，来。好，谢谢。注意，他说呢，等候耶和华，这个等候这个字 ，kava 这个字，它英文就是 look eagerly， 好，或者是 bind together。也就是什么，你是渴望热切的看着神，然后和神绑在一起，那个叫做等候。意思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当你愿意发落在神的爱里面，和神绑在一起，你愿意这样子来到他里面，和他绑在一起，看着他，定睛着他的教导，他的话语，他给我们的诫命的时候，后面就说他就如鹰展翅上腾，让你奔跑不困倦，也让你行走不疲乏。这个也看到我们今天这一段话，摩西也给我们这样提醒，求主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他的祝福里面是爱神也爱人，走在他给我们的祝福，而且可以活得长久的祝福路上。好，我们把时间叫我们的同工来回应神。